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中国的一篇科幻小说啊，非常有名的科幻小说《三体》啊，在美国的这个改编了以后，以电视剧的形式呢，已经上演了哈。3月22号的时候呢，在这个 Netflix 上已经上演了。那么，改编这个剧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位亿万富翁叫林奇，很可惜啊，他这个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够看到这部电视剧改编成功以后呢，在海外发行上市，就没有想到他没活到今天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发生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前几天的时候这个太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没有来得及讲。所以今天我们把这段离奇的事情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原因就是说，杀害他的那个嫌犯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已经被判处死刑了。
三月底的时候，就是美国的 Netflix 呢是3月21号正式推出《三体》的第一部。所谓第一部，它是电视剧嘛，是8集还是多少集？你看了吗？
我还没看，
还没看啊。这是第一部，然后接下来还在拍呢啊，没完呢。3月21号上映，3月22号，一个叫许瑶的43岁的男子在中国的上海的法院被判处死刑。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故事啊，这个背后的头绪也是非常的多。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是捋出一个线索来，主要的是想说一说这个背后啊，围绕着一本书产生的种种的问题以及个人恩怨，这个里面啊，你看你怎么想了，知道吧？这个里面这个事儿，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光是《三体》这本书就有一些争议，而根据他所拍出来的电视剧，其实是两个，中国已经拍了，然后呢，美国再拍一次。它这里面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版权的问题啊，等一下稍微提一下。美国的这个版本一出来就有争议了。有一些人说是什么丑化中国呀，有一些人说是这个里面表现的一些东西是让西方看到文化大革命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个书就是这本书啊，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叫做《三体》，我拿出来它只是第一部，它是三本，对吧？它这个书是三本，我高宁已经看过，但是我还没有看。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吉祥，千里迢迢从中国给我背回来，把这三卷书。同时我也有英文的版本啊，它的那个英文的翻译叫刘宇坤啊，翻译的也是非常棒的。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情况啊，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林奇的人啊，双木林，奇怪的奇，他呢12月15号左右吧，他开车从他的公司回家的路上就觉得不舒服，直接他就开到医院去了。进到医院以后，人家给他一化验，哎呦，您这个是中毒了，而且你身体含有5种相当毒性大的毒素，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河豚啊，这种毒含有这种毒素，赶紧吧，别回家了，住院吧。10天以后，12月25号，圣诞节，这个叫林奇的人死在医院当中。那我们就看看，这当年是39岁的这个人呢，他怎么从电子游戏起家，以及他对于科技图书和科技电影的爱好，怎么让他跟《三体》这本书结缘了？
对。你想呢，他是在中国大陆一个相当就是算是一个后起之秀啊，他是做这个网游游戏的，就是做那个网络上头的游戏啊，手游的游戏的，发家的啊，亿万富翁。那么你可以想象，他做网游游戏和手机游戏的时候呢，他对海外的很多的这个游戏的这个主角或者是游戏的内容啊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老美的一些
星际大战啊、
星际大战之类的东西啊，或者科幻的一些东西哈。那么所以呢，他实际上呢就想说，哎，如果要是中国有这样的就是比较好的科幻的东西的话， 他愿意推到海外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萌生了这个三体投资到海外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他2014年他这个公司开始赚钱，有了一些钱之后呢，他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啊，就是说我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推广一下中国的这个就是科幻的一些作品，其中他选中的就是三体，他认为说这个啊有机会可以拍成一个堪比美国的一些大片系列片的这个潜能啊，所以呢他就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么他的公司那个时候呢就聘请了一位律师做他的这个高级管理啊，做他的恨不得是 CEO 了啊。
对，
然后
这个律师主要是接洽 Netflix，
对，
希望 Netflix 买下这个版权，
对，
然后拍摄。
你想他公司里头照理说高管应该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其实他没有，他找了一个律师来做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是谈版权的问题。
没错，就是这个。
谈三体的这个版权的问题，然后哪些东西可以改，哪些东西不能改，多少钱，反正最后呢，这个许瑶的这个人呢，是把这个三体的这个版权呢，等于是谈下来了啊，拿到了。拿到版权以后，两人在其他的问题上，比如说怎么改编啊，找谁合作啊，可能在很多的问题上呢就出现意见分歧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老板说了算呀，所以呢就逐渐的把，据林奇说是逐渐的就把林奇等于是架空了，哎，就是说他逐渐的边缘化，
把许瑶架空了，
许瑶，
林奇把
许瑶架空了，对，就把这个许瑶等于是边缘化了。那这个时候许瑶就不满意了啊，当然最后他就被恨不得就被解雇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满意怎么样呢，这时候呢就看到这个许瑶的报复心之重啊，他在这个上海的郊区啊弄了一个小的，租了一个小的，我不知道是农舍，哎，农舍还是房间，变成他的一个毒药的一个实验室了。据现在的这个法庭文件披露出来的消息是说，他在里边试验了不下100种各种各样的毒药，最后呢不知道是用了可能是10几20种放到那个林奇的一是水里边啊，饮用的水里边。第二呢是说，据说做成那个什么益生菌的那个药丸给那个林奇去吃啊。所以呢他除了对林奇下毒之外，林奇最后死亡是被他下毒的，他还对那个接替他的那些工作的人不满意，也给他们下毒了。幸好那4个人中毒情况比较轻微，没有生命危险，最后都给抢救过来。但是这就等于是谋杀未遂啊。
对，这个叫许瑶的人呢背景也不太简单啊，他是200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所以你看他以学习法律出身，然后2006年毕业于法国保罗塞尚的大学的法学院。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资格又给他简历上增加了多么大的一份辉煌。这还不算，2008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法学院，哇，这样的背景的人确实是很难找。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被林奇聘用，年薪276万美元。你想想，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地方，一个人的年薪，
对，
276万美元，你过的什么日子啊？那看任何的房子的就买吧，对不对？还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象他的汽车，他的这个豪华的这个生活。当他如此飞黄腾达，而且确实也帮着林奇的公司拿下了美国的 Netflix 的制作，联合制作《三体》的这个之后呢，由于后来啊他的工作不利，被调到了另外一个比较低的职务上面去，他的年薪从276万美元立刻降到了70万美元。你不要忘了，70万美元也很多呀，
很高，
在中国，
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也很高，
在哪里都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同时，你也可以想象，这个林奇这家公司赚多少钱呢？他能给他一个高级主管这么高的年薪，但是从276万掉到70万，让这个叫做许瑶的人呢，觉得我不报这个仇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那么，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这个可怕的行凶的经过。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国的一位年轻的这么一位网游的亿万富翁啊，他是网游公司这个手游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创业人啊，这后起之秀啊，30几岁的年龄已经身价亿万以上了哈。那么他收购了这个《三体》，就是中国的科技科幻的这样的一个巨著哈，《三体》的改编权啊，海外的电视剧的这个影视的改编权。那么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留下一部以后可以被人所称道的这么一个自己的遗产吧啊。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Netflix 把这个电视连续剧第一部拍，就是第一个季拍出来之后，他没看到啊，就2年之前他就去世了啊，就被人毒死了。
不止2年了，2020年了。
哦，四年，快四年了，
三年多了
，对，三年多了，就等于是就被人下毒致死啊。然后当时只有39岁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非常非常年轻，就很可惜。那么谁下的毒？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聘请的这个公司的高管啊，就是这个叫许瑶的这个人啊。那许瑶呢，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这是一个恨不得是有仇必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心眼儿是属于比较小的这样一个人。首先，你看啊，他根据现在的法庭文件是说，他拥有160个左右的不同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拥有这么多，一定是有一些秘密或者是不想让人知道的一些事情吧？否则的话，一个人你怎么弄得过来这160个电话号码？
全部目的是为了找到这些毒药，
对，
就是成立公司嘛，在日本成立了贸易公司，
在日本成立贸易公司来收购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后来从日本进到中国去。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上海的郊区弄了一间小的，租了一个小的办公室，还是一间房子，就把当成毒品的这样一个毒药的实验室了。然后他自己去试这些东西，然后他呢有这么几件事儿，一个就是把毒药放到那个益生丸，他做了一个益生丸啊，就是不是一个了，一瓶一瓶的做了以后送给他的老板许奇，
不是益生丸，
林奇，
他跟他说是
益生丸，但
实
际上是有毒药的这个东西啊，毒药丸吧。就送给这个林奇，
他的研究就是让你慢慢死。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他从那个9月份到12月份，就是2020年9月到12月份，他在办公室里边的几个高管，接替他工作职务的这些高管的，什么饮用水啊，威士忌酒啊，或者是那个咖啡的胶囊里头啊，都注射了一些慢性毒药，让这些人呢，恨他们呀，说你们把我的工作给抢走了，我得弄死你们。所以呢，你看那些人也都中毒，也都生病了。
对，这个呢，就真的是来自于西方文化的一个影响。我不是说他投毒来自影响，就是这两个人都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被毒死的林奇毕生喜欢美国电影《星际大战》系列，然后他看到《三体》在国际上获奖，什么雨果奖啊，什么各种各样奖的时候呢，他非常兴奋，他当时就想说，能不能咱们把这个版权给弄出来？结果糟糕。一对人家别的夫妻已经买了，那版权不在作者手里头了，所以他又得去找那对夫妻，又得谈论你们买的是什么版权呢？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呀？啊，你们是买的中国改编的话，那个海外能不能卖给我？最后他们一起了，一起合作来推动这个，然后请了这位叫许瑶的人跟 Netflix 谈，跟 HBO 谈，而且找的那个团队啊，是权力的游戏那个团队拍摄的，那个是当今世界顶尖的拍摄团队。最后 Netflix 也答应了，也在联系这个事情了，那再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再看看许瑶受了什么影响，他受了一个优秀的美国电视剧，可以说是罕见的优秀的美国的电视剧，也推荐大家看的，叫 Breaking Bad， 翻译成中文叫绝命毒师。他讲的什么故事呢？讲的是一个高中化学老师得知自己罹患了癌症，他想说反正也没救了，咱们中文说就破罐破摔吧，我就去研制这个毒品。他是没有想什么变成一个大毒枭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说这个命运的安排，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随着他研究这个毒品的成功，他真变成大毒枭了，知道吗？这个让这个许瑶看的呀是津津乐道，所以他觉得 这个是他的一个报复之路，所以他开始研究这种毒品。他在日本进口这些毒素，成立贸易公司，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了以后，哇，我都不敢想他每天下了班以后开车到他郊区那个实验室里面，这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人。对，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他的这种报复心也好，或者是他的心胸狭窄也好，或者是他的性格所致也好，你说他在法国得的学位，在中国得的学位，在美国得的这些学位有什么意义啊？
嗯，
对不
对,
对，你说就是说到最后一个人决定他的命运的居然是公安局的一颗子弹，在中国好像还是枪毙吧，现在
我不知道是打毒针还
是
枪毙，
打毒针还是枪毙啊，反正就是，而且在中国不像这美国判了你死刑你等20年没这事儿，对不对？礼拜一判，礼拜二就枪毙了，我是夸张了啊，我自己说他到最后的生命的终结竟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这个故事的背后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个东西。